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早上真的是在这样子一个繁忙的早上，主，我们大家来到这里，再次的要查考你的话语。主，求你圣灵在这里直接来启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外出，主也求你来保守他们外出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安喜乐。主，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接下来的上课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好，那上个礼拜把第三章讲完了哈。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第四章的一开头的时候哈。那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翻开来。那第四章的一开始的头两节，这里其实呢，应该是说头三节吧哈。这一小段呢，我们可以说其实它是。对第三章之前所讲的呢，稍微做了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论述哈。那我这边呢是把它分成，就是说它其实我又把它分开来哈，它其实保罗在这里是用两个劝勉，或者我们说是呼吁也可以哈。那是有疑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腓立比教会呢跟这个保罗呢他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嘛，对不对？我们就一直知道说腓立比的信徒一直很支持保罗的事工的哈。那这里呢，他这里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哎，有没有发现说这里有两个我亲爱的？好，第一个是我所亲爱的，那其实他是亲爱的什么？亲爱的弟兄。然后下面也有一个我亲爱的弟兄，光这一节里面就有两个我所亲爱的弟兄或者姐妹哈，也include在里面。好，那这里呢，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哈，他这个前面的这一个前面这上半句。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我的喜乐呢，是保罗呢他来表示说，这个喜乐腓立比信徒呢是保罗一直是他所引以为乐的一群信徒。那不像说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蛮多问题的，其实保罗都还蛮为他们忧心的。那他说我的冠冕，这里的冠冕呢，指的不是那个皇帝戴的头上的那个皇冠哈。那他呢，可以指说，像一般当时候的这个那个时代的婚宴当中，他们新娘会戴那个花冠，那或者就是说比赛中你得胜利所戴的那个桂冠，桂冠通常是用那个橄榄或藤去编的。好，那代表什么呢？如果是新娘所戴的花冠，代表的是节日的喜乐欢乐。那这个比赛得胜所戴的桂冠呢，是得胜的一种荣耀，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好，那腓立比信徒呢，是保罗他传福音劳苦所得的果效。那记得我们之前讲说，这是保罗呢他在马其顿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那所以呢，他就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因为这一群信徒呢，成为保罗将来在主面前呢所夸的冠冕。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哈，有一个经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好，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一组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回顾性的一段话。那下面那一组也是我亲爱的弟兄开始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就是后半句哦，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那在这里保罗呢并没有说腓立比人呢要在主再来的时候才成为他的喜乐，他的冠冕呢是腓立比教会现在当下的美好的一个表现。那所以呢，这个使保罗成为保罗他那个服饰上的一个华美的一个装饰，所以保罗现在呢就很以他们为荣了。那我们现在来看说这里呢，其实本节这个第一节它的最前面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没有翻出来，在希腊原文里面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是有所以这个词。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你在最前面是所以的话，那就表示说它是 为前面的那个东西下一个结论嘛，对不对？那第三章，上个星期第三章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那个 Stephen 有提到说啊、那个有关于我们这个天国公民哈，做天国公民第三章20节21节这里，那做天国公民，作为一个天国公民，我们这样去思想它，现在我们是不是在等候主要再来？主还没来，对不对？好，那在等候主再来的这个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受难的那一刻到未来主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不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吗？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要来过生活？那这里保罗就讲说怎么过呢？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站稳还记不记得是它是属灵征战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有没有？我们之前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14节有讲哈。那从第三章前面的这些种种的理由来看的话，那什么理由？我这边很快的哈，就把它解释一下，也算刚好稍微顺便 review 一下。那为什么要征战？通常征战是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处在敌人当中，对吧？那3章18节这里有讲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些鄙视基督十字架仇敌救赎的道理。好，那是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在3章2节有讲说，哎，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妄自行割礼的。这是在讲防备谁？叫信徒们防备谁？防备那个讲律法主义的，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当时候有一些人呢是主张说必须靠肉体善行才可以讨神喜悦的，特别是这个犹太律法主义者。然后呢3章19节又讲到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所以呢也有什么放纵主义的，追求人生的享受啊，肉欲的满足啊。 OK， 那在现在，这不只是当时候，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也是的，有讲律法主义的，也有讲放纵主义的。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呼吁信徒要在主里要站立得稳。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们是站立得稳，怎么站立得稳？是靠主，是在主里要站立得稳。那我所以当时候呢，这个有一些假师父啊，我们要提防那些假师父所带来的坏影响，也不只是当时啊，现在也是啊，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啊，干嘛什么的。好，那这个主呢，就是将来腓立比信徒以及我们所全心渴望将来会再来的那位主嘛，对不对？那为主工作的一个果效呢，是工人和信徒喜乐的源头之一。我们讲说这是一本喜乐的书信，对不对？那当你为主工作的时候，有果效出现了，结了果子了，是不是我们心里会觉得喜乐？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如果说信徒不为主做工的话，那有办法尝到这种喜乐吗？就没有办法。那魔鬼他是在敌人，魔鬼他很千方百计的想要叫神的儿女来跌倒，所以这里保罗才会说我们要站立得稳。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是第一个靠主站立得稳。好，那第二个是要靠主来同心，第二个劝勉，第二个或者我们说第二个呼吁，那要靠主同心。在第二节这里出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尤阿爹，一个叫做寻都基。那这两个呢是保罗当时候在腓立比教会的女性同工。女性同工呢并不意外，因为呢腓立比教会还记得吗？我好像在我们最早讲第一章那个时候介绍腓立比书的时候，我有讲过说腓立比教会呢最早是由一些敬畏神的外邦妇女开始建立的。这件事情有记载在那个使徒行传16章13到15节那里。好，我很快的把这里念一下。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心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或是强留我们。那这里有提到一个女性叫做吕底亚，吕底亚在什么地方呢？吕底亚在小亚细亚。那有人说这个吕底亚是指在当地，就是说这个吕底亚不是他的名字啊，有人这么讲说，有解经学家这么说，吕底亚不是他的名字，因为那个地方就叫吕底亚这样子，所以就称呼这个妇人为吕底亚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他自己是讲的是说他名叫吕底亚嘛。好，那我们这圣经怎么记载，我们就基本上我是比较 prefer 我们就这样子来相信。好，那这个妇女吕底亚呢，这个吕底亚本身在小亚细亚的境内。那这他刚才这里不是讲说他们这个吕底亚是推拉城的人，推亚推拉城又在吕底亚的境内。OK， 那所以呢，这个腓律比一开始最初建立的时候是一些女性同工。好，那然后呢，这两位同工，我们回到这里来，这个有阿蝶或者是有阿爹都可以。好，那寻都基这两个人的名字是有一个特别意思的。好，那有阿爹的意思是顺利的意思，顺利的行程。那寻都基的意思是好运。那可以想见，他们父母在为他们命名的时候，是不是都希望他们一生那个无往不利？所以，那特别是这个寻都基呢，是照着当时候的幸运女神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它是带有异教色彩的。我们最早在讲腓律比所在位置的背景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它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它旁边不是很多外邦人，很多的异教信徒嘛？哦。那所以呢，这个这是讲到他们名字的含义。可是这两个人之间呢，意见不合，应该是推测，应该是在教会里面呢，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保罗才会公开在这个腓律比书当中，书信当中所提及。那可是我这上面并没有写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不合，不知道是信仰啊、伦理或者是其他个人的因素。总之呢，从保罗公开写信给他们两个，劝他们两个人和解，可以看得出来说，应该这个有阿底和寻都基呢，他们在教会中应该是占着一个显著的一个领导的地位。那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在一个教会当中，就会变他们的冲突就不再只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事情，可能会危害到教会的合一，因为有的人是可能是支持有阿爹，有的人可能是支持寻都基，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一个分党纷争，对不对？那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劝勉说要同心。那同心不只是说彼此的心意意念相同，同心呢，我们更 deep 一点，更深一点呢，是讲到说彼此在生命里的一个和谐，产生出一样的一个感觉和态度。好，这样子的一个同心，不只是我的想法单纯与你一样而已。好，那保罗呢，他在处理同工之间的不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有没有定他们两个的罪，说谁错了谁错了，没有，都没有，对不对？他只有什么？他只有劝勉，他也不站在任何的一边，只是劝他们什么 again 要怎么样，在主里，对不对？要靠主。好，那因为在主里的同工们呢，大家都是同享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嘛。 OK， 那在主里来达成和解，教会中呢到底是谁对还是谁错，有时候其实 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够以耶稣基督 的心为心，那同心，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教牧女修学院之前有开过一个课叫人际关系与冲突管理，对不对？那如果说那个他是那个刘哲佩和王兰行老师，他们是夫妇哈。那他们呢来开课的时候，如果以后有机会了哈，我相信基本应该会安排。那其实很鼓励大家去，因为非常的实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甚至我们的那个小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冲突。也许你无意，但是有可能别人就因此受伤了，对不对？那就会有一些不和。那有的人受伤了，他就因为你在这里，所以我就不来了，我就要离开。这种事情其实是蛮多的，特别是我带小组姐妹这么多年，有没有这种事？ 有。那所以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大家有开这个课，大家可以去那个去上一上。那其实那个刘哲佩和王文兴夫妇他们其实有一个事工叫做爱与冲突和睦事工，你们要是上网去找也都可以找到。他不定期的，他们会在湾区也会开一些课，他们是住在南加，但是他们不定期会上来开一些课。好，那第二节继续，好，就是讲到这两位女性同工。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呢都在生命册上。那这里呢讲同父一轭，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对不对？因为当我们在讲到同父一轭，通常会想到什么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同父一轭？同父一轭其实是两头牛同拉着一个那个犁，好，它是同一个犁，然后架在两头牛的这个脖子上，然后一起拉来犁田的。那这用这个方式来比喻什么？来比喻说我们共同担负工作责任的人。好，那同父一轭呢，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指的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但是身份不详。那解经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以巴弗提，有人说是提摩太，有人说是希拉，有人说是路加 whatever。 那这里并没有讲是谁，甚至还有人说会不会是那个保罗的妻子，慧举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吕底亚，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保罗其实他终身没有结婚哈。但是 anyway， 这些都是推测臆测，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确实的一个证据来证实说这个同父一轭这个同工是谁。那所以最好的解释是怎样？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所以呢，只是知道说当保罗呢向这一位他说真心与我同劳的这一位同工提出来说，你来做调停者，请这个调停者呢来调停有阿典和寻都基两个人之间的纷争。那保罗知道这个人指的是谁，然后这个人他本身他也知道是谁，然后还有腓立比信徒也应该知道是谁。好，我们就是这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好，那有没有看到这个重点就出来了？保罗其实是希望有人担任调停的角色，而不是说任由两位妇女自己私下来解决问题。因为通常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因为你如果说两个人私底下一定是各执己职嘛，对不对？我说我对，你说你对嘛，所以呢需要有一个调停人，中间有一个调停的角色。那其实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刘哲佩夫妇呢，他是刘哲佩他是一个律师，他就是专门在做调停的，他就是那个中间的调停人。所以教会有一些纷争，或者是教会与教会之间有一些什么不和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会请这个请他去做调停。好，那这里呢第三节当中他有讲说这两个人请调停者来帮助有阿典和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呢曾与我一同劳苦，而且下面还有一同做工。好，一同劳苦一同做工呢，保罗把他们是用平等的地位来对待他们的。好，不是说视他们为他的下属这样子来差派的。那确实在某一段时间里面，这两个同工呢与保罗同工参与福音的事工。那我们呢其实应当要来记得说他们在参与福工的事情上所做出的一个贡献，而不是每次只要提到腓立比书的有阿典跟寻都基的时候，你 马上想到什么？想到是他们不和，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应用。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容易放大别人的缺点或者是不和的那件事件？就像我们姐妹很喜欢八卦这样子，我们去放大它，然后你到后来你只会记得他所做错的，他的过失，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不是其实我们也都是罪人。那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牧者啦传道人可能也是，对不对？牧者跟牧者之间，或者是跟传道人之间，可能有一些的冲突跟不和，可是我们 不要只去想到，只去想说他们啊，在不合，不应该不合啊，这是不好的榜样啊，对不对？我们常常会 focus 在这里，可是其实忘记了说，其实牧者啊、传道人，他们在对他们在神的事工上面，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其实他们我们应该要纪念他们所做的事情。好，我们不要去抹煞他们啊所做出的这个贡献。好，那。再者呢，有我们刚才讲说这是两位女性同工，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呢也是新约圣经里面支持妇女担任领袖的一个依据。所以无论男女哦，要在主里同心，只要同心，大家就可以一起同做主工，不分男女。好，那同工同劳，感谢主啊，灵粮堂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OK，好，然后呢，同工同劳而不同心，这是神呢工人们最大的毛病。大家愿意去做，可是常常心里所想的是不是不一样？同工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凡是同负教会之恶的人呢，不要去定罪任何一方，而是要去帮助双方和睦，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不和睦的时候，如果会众跟着偏袒某一方，我们刚才有讲的，小的可能是结党纷争，那大的影响可能会是造成教会的一个分裂。那其实我在很多年前，我是从那个我在科罗拉多州受洗的，然后呢，那个教会呢，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当时候呢，我们是 Chinese congregation under 一个英文的教会底下，那这个中文教会本身不是太多人啊，大概三四十个差不多吧，然后是一个女的牧师，那牧师有一个很主要的同工，专门就是在 teach 我们的，在教导我们的，那我们都会去上他的逐日学 whatever 这样子。那结果后来呢，确实这两个人呢有一些意见上的details 我就不讲了，但是他们这两个人确实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些不合。那我觉得当时候整个小的 Chinese congregation 呢也不是那么的健全，大家的灵命也不是那么的健全，所以以至于有人就支持这个女牧者，有人就支持这个同工，然后后来那个女牧者还是留在那里，后来这个同工呢他就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当然支持的跟着他的就怎么样，就大概一半就跟着就离开了。所以本来已经很小了，然后后来又分裂了。好，那所以这个是，这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是我在初信主的第一年发生的事情。那还好我那时候没有因为看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被半跌了，但是是非常有可能的，对不对？当一个初信的在根基生命属灵跟生命根基还不是太稳的人，他看到这种情形，他就会觉得啊，你们这些牧者跟同工在搞什么，你们都不合了，然后都已经分裂了，那你还来教导我们要合一，对不对？所以呢感谢主啦，他一直保守我到现在。好，那所以呢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好好，那这里呢他又讲说第三节的最后这个格利勉，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格利勉，因为格利勉在当时候马其顿是一个蛮普遍的名字，那所以呢这个格利勉也无从考究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好，只知道说他是其中一个同工，那保罗就是把他的名字记上来，然后呢还有其余的和我一同做工的，所以这个同工表示这个同工应该有一些人，有部分人。好，那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生命册的这个词是来自旧约，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他就有讲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这个名录在册上的呢，就是表示说你可以进入永生的意思。在新约里面，生命册一贯都是指说天国公民的一个名册，那天国公民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路加福音可以，大家可以参考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那都有提到哈，那就是享有永生的意思。那所以这里呢，其实你看是不是不是所有人的名字都会记在这里，就没有啊，没有记录在腓立比书上面，也没有记录在历史当中，都没有。所以很多我们现在知道熟悉的一些传道人，不管你熟悉不熟悉啦，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同工可能你知道多年以后在历史上面也就不再被人家提起了，可是虽然世人遗忘他们，但是神怎么样没有遗忘，好，他们就在生命册上。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是保罗的两个劝勉，一个是靠主站立得稳，一个是靠主同行。那接下来呢，腓立比书的后下面这边四章，好，我们先看四章的四节到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好，那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一句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对不对？好，讲到的是喜乐。好，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好，这是第五节讲到什么？谦让。好，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叫我们要怎么样？一无挂虑。 OK， 那如果你做成了这三件事情，那就有神的第一个应许，就是神所赐的平安。好，在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保罗这个时候不再只是针对个人的，他是怎么样？他是跟全体教会的会众再一次说勉励的话。我们可以说其实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他其实那个有很多的劝勉，主要的主题应该就是劝勉。好，然后后面还有一点问安跟祝福这样子。那在这里呢，第一个命令是第四节，这里是你们要这，然后我再说你们要，对不对？要怎样？要喜乐。可是喜乐呢，上次我们好像有提过什么到底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一样。快乐是可以随着环境受环境的影响，对不对？我想上次好像刘牧师也稍微有提到过，在主日崇拜在那个讲道的时候，那其实不应该，也许不应该这么样去戒愤呐，哈。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 focus 在喜乐，喜乐呢，就是它是不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无论那是一种心情和感觉，心情和感觉你怎么能够去命令呢？因为我说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对不对？那其实喜乐我们不要这样子去看感觉，我们把它当作它是一种心态。喜乐因为如果当你存在一种心态，你的感觉就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是不是这样子？ OK， 那心态呢是由里面生出来的心态来引导我们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讲说，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做的，这样子。那如果你不能选择，那怎么能够叫做命令我们顺服命令，对不对？好，那喜乐呢，再讲深一点，喜乐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积极的了解 和态度。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我们认定什么？主掌管一切，以主的恩典和为那个欢喜快乐的缘由。所以主的恩典，你纵使你处在逆境当中，主的恩典是不是还是在？这样子你就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你就来改变你那个喜乐的心态。好，那所以喜乐可以用意志来决定。OK， 如果说，可是呢，也有人这样子问说，那我还是感觉不到喜乐啊，对不对？如果有人说没有喜乐的理由啊，没有喜乐的，没有这样那个，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喜乐啊。好。那所以呢，那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喜乐，对不对？而且这边还两次你要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谈一点。好，好，要知道究竟要怎么喜乐，因为我自己是有切身经历的。好，我先把这边讲完。好，然后呢，第五节也是另外一个命令，因为他说当叫，有没有？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呢，在希腊原文的这个原文的含义里面，它很丰富，它有包含的，比如说柔和啊、温稳啊、沉静、宽容、慷慨、公平、仁慈、豁达啊、为人设想，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德性的一个综合。谦让，那但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含义呢是合理，在这里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过分的严苛的意思。那所以一个谦让的人，也就是一个合理不过分严苛的人， 他会在不损及公义的状况之下合理的宽恕别人的错误，不去挑别人的错误，但是你也不求自己权利的满足。好，那谦让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含义，就是说你可以忍受在一个比较卑微的、比较低贱的、卑微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可能别人会对你会有不恭敬的对待。当时候腓立比的一个背景是，那时候他旁边不是围了很多异教徒嘛，对不对？那事实上他们教会的教友确实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对外面的人会排斥他，给他就把 look down， 然后呢，对他有不恭敬的对待。但是这里呢，保罗却说，我们要当教这个要有第一要存这个谦让的心，第二是当教这个谦让的心要怎么样？要叫众人知道。所以他讲的不是只是教会里头我们彼此之间的谦让，他讲的是说，他想要表达的是说教会跟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关系。好，那所以呢，谦让呢不是示弱，谦让也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那其实谦让在这里，我们应当是说，我们把它看为说，我们是要为主而站稳在真理的立场上。好，那合理而不过分严苛。好，再来呢，他这里后面后半句是说主已经尽了，原文里面其实没有已经这两个字，原文，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直接来翻译是主是尽的。什么叫主是尽的？这个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把它这样来看，它可以是指时间的尽，也可以是指空间的尽。什么叫时间的尽？时间的尽就是当时候他们就说保罗他在这边意思是说，这个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不是一直在讲嘛。好，那这个空间的近呢，是指说这个主我刚才讲说主是近的，主其实是很靠近，是很接近信徒的，所以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垂听我们的祷告。好，所以这个是空间上有空间的近，也有时间的近。在诗篇145篇18节就有讲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怎样相近。好，所以这个空间上的近，跟诗篇145篇18节的这个近的意思是类似的。好，那第六节是第六节呢是讲到一无挂虑。好，一无这个挂虑，很多时候挂虑是因为我们自己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担忧。那它通常呢，其实是对神的照顾和保护缺乏信心的意思。所以其实是有一种你不自觉，其实你一种不自觉亵渎神的罪，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当你一直在忧虑的时候，那喜乐的原因，因为第四节他们讲说你们要喜乐，那喜乐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义务挂虑嘛。可是不要忧虑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告，如果没有同时告诉我们你怎么克服忧虑的方法，那就没有用的，因为我们还是落在忧虑当中。那所以他把一无挂虑的方法告诉我们，什么方法？就在这里第六节。好，一无挂虑，他说要凡事，只要凡事，先跳过去，只要凡事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凡事在这里指一切，不只是指一切所有大小事，好，生命也指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处境，每一种情况，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然后呢，把所要的都告诉神，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他这里讲的，你就是要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好，那在原文里面的这个和感谢，这里的翻译是翻作和啊，你会以为说它是那个祷告祈求 and 感谢，其实不是。在那个NIV 版的那个翻译，英文的翻译的话，它是 with thanksgiving， 所以它是你要带着感谢来祷告祈求的意思。 OK， 那这是那个把所要的告诉神的途径，透过什么？透过感恩性的，带着感恩的这样子的一个祈求祷告的这种方式。好，那我们都知道说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就是要讲一下 我刚才不是说，哎，那我要讲一个例子，我自己啊、哦，是怎么样经历这些事情的？对啊，你就没有事啊，你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喜乐，你就喜乐不出来啊，你怎么办呢？那我想要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当时候我女儿生病，我已经讲过，是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女儿在4年前呢，那她生病住院的时候，那她是 lupus， 就是所谓的红斑性狼疮嘛，哈。那当时候是他要去工作，我老公 Tony 要去工作，那基本上时间都是我陪我女儿在医院里面。那当时我在医院，我要真告诉你，那个时候你除了忧心，你什么事都做不下去，连书你也都看不下去，所以我唯一坐在那里能做的事就是祷告，我就祷告祈求。好，那当时候我也知道，因为很多的姐妹都告诉我说，你要感谢啊，你要感谢啊！我心里就想说，我真的是感谢不出来，我找不到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感谢的地方，因为我就是看着说他的状况就是一直在往下沉，因为我还那时候还没有看到谷底，他会遭到什么情况？而且我上次不是还讲说，我有一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是抱着说来见我女儿最后一面的那样子的心情来看我女儿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当时候他发病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危急这样子。好，那所以你说当时候我怎么喜乐呢？我真的就是，你知道，真的就是我就是觉得我找不到喜乐的原因哈。但是呢，其实呢，这里呢，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找到值得感谢，透过感谢而来酝酿那个喜乐的心态。因为呢，我们可以找到过去或者是一门楼是现在你的情况当中你有蒙神恩典的地方。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了，当时我女儿呢，其实她因为红斑性狼疮，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她是一个免疫系统失调的一个疾病。那这种免疫系统 disorder 好的这种疾病呢，是很难就是说是很难查出来的。所以红斑性狼疮有一个另外一个别号叫做千面女郎。哎，也就是说那通常我们比如说，因为我女儿那时候发病，比如说她眼睛看不清楚，那我带她什么？我带她去看眼科，然后她说她这个口干耳鸣，我带她看耳鼻喉科。那这很正常的反应，对不对？你哪里痛去看什么科，我们也是这样子想。那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虽然是有红斑性狼疮，可是他一直没有被确诊，可能要很多年以后他才有可能被确诊说这个是免疫系统所引起的。那我要讲说我女儿当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真的是要感谢神的恩典。你看我就是在找那个你可以感谢神的恩典的地方。因为他这个当时他发病的时候，因为他是在暑假的那一年，2014年的暑假，他在暑假的时候呢他就发烧，烧又不是烧得很高啊，那个大概是好像是90、99啊，100都是 under 100，就是 around 啊，有一点烧他就觉得不舒服，觉得人累，一天可以睡上15个小时。然后呢，我就带他去检查啦，因为他持续烧了2个多礼拜哦。然后我带他去检查，那检查完了以后，医生给他验血啊、验尿啊，然后呢，又照了，好像有照了 X-ray 还是什么东西。总之查一查，医生说他查不出病因，他说我找不出来。所以如果你女儿发烧，你就给他吃，退烧药，就讲，他就这样告诉我。好。可是呢，这个医生哈、哦、还算不错啦，因为我觉得是神恩典的保守，因为他这样讲，他说不过我看你女儿皮肤哈、哦、这么不好，因为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红斑性狼疮，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你的皮肤会变成那个暗褐色、黑褐色这样子，然后会布满你的整个脸这样子。那当时我女儿呢，她其实就是不只是脸，因为她从小就有很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他常常有红疹啊、斑啊什么的，都在身上各部显现，然后脸部、颈部到处都有。所以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说，这个是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也有分轻微跟严重的哦，它是属于比较严重的那一种，这是我们这样想。所以他中医、西医我也都带他们去，都带他去看看皮肤科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好，那当时候这个检查他的这个医生说，哎，我查不出来他为什么发烧。那你呢？那这样好的，他皮肤那么不好。那你们要不要约个那个皮肤科去看看？那我就约了皮肤科，可是皮肤科是专科啊，皮肤专科我约到了一个半月以后，6个星期以后，那也没办法了， early appointment 就是一个半月以后。可是其实我女儿在那一个半月这段时间里面， 他其实他的病况就越来越糟糕，所以他的整个状况就往下走。因为其实后来从皮肤科，因为我带我女儿去看皮肤科，然后那个皮肤科的医生一看，他马上跟我说，他说你女儿这个哈，我觉得她不是单纯的异位性皮肤炎，那我 refer 你去给一个皮肤专科。他因为我女儿那时候14岁，所以他们就 refer 她到那种就是小孩的那个小专门看小孩的皮肤专科，一个蛮有名的医生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光是等你我就排了6个礼拜，我说我怎么可能再等再排去看他。他说你不用等，我帮你打电话。他就帮我打电话，当场他就帮我打电话约了那个医生。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医生真的是蛮有名的， appointment 都排不进去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打电话然后请这个医生帮 refer 我们过去，所以我在隔两天我就见到这个医生了。这个医生一看到哈，我们家女儿情况，他马上就说，他说我他那时候讲的90%几的那个概率，他这样肯定说是要做 biopsy， 要做切片检查。但是他说不过我应该可以肯定说他是 lupus， 他是那个红斑性狼疮。那个医生就这样子讲。好，那他还是给他那个从皮肤的地方弄了一点，好去做那个 biopsy 这样子。那做 biopsy 也是很快，2天就出来了，他确实就是红斑性狼疮。那我要讲的是说，从我女儿开始发烧到这整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因为是很 shock 的，而且她的这个病的累积哈，是很快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当她被确诊为红斑性狼疮的时候，被确诊的时候，她的状况已经遭到，就是说她的智力已经退化到，医生说退化到差不多是5岁的智力。真的，每一次医生看到她就问她说：“现在总统是谁？”7+10是多少，就是问这种问题你知道吗？可是他那时候是 high school student 那样子。好，然后呢这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讲，其实对我跟我先生来讲，我们觉得这一段时间真的是蛮难熬蛮漫长的时间。可是其实从我带他去看医生，从他开始发烧我带他去看医生到他被确诊的这段时间，前前后后不到2个月。那 compare 读那些就是找了可能找了好多年他都找不出这个千面女郎的这一些人，是不是？其实我都是觉得说他真的是有被神的恩典所保守那样子。那后来呢，就像后来那个当时候的那个 youth pastor 就是 Pastor Angela， 他后来有常常去医院看我女儿。那他也这样子讲，他也就这样子讲，就他讲说呢，你女儿现在终于知道说她的那个根源，她皮肤不好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At least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你才可以对症下药。因为之前你把它当普通的异位性皮肤炎去医的话，它就不见成效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扯了一大堆，其实我就是要讲说，当时候的情况虽然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可是我还是去想说，什么地方是有蒙神恩典的。对不对？那比如说他很快找到病因，比如说找到这个病的根源，他开始治疗。而且我后来上网去 search， 我发现哦，那个免疫系统的哈，这种研究跟那个治疗哈，那个数一数二的 top one 哈，还是 Stanford。那我们就住在这个 Bay Area， Stanford 工作。OK， 那我们其实就住在这个Bay Area， 其实靠它很近，我们就离那个医疗团队，那种顶尖的医疗团队这么近。而且后来我女儿在治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她这个红斑性狼疮，我们说免疫系统失调，是因为她身体产生太多的抗体。本来我们生病有细菌入侵，那本来应该是身体产生抗体，对不对？可是呢，那个我女儿她没有什么病菌入侵，是产生的这个抗体来怎么样？来对抗他自己的器官，对抗他自己的，因为他分辨不出来，不认识这是他自己本身身体里面所存在的器官，所以就 attack 他自己的器官。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 disorder 免疫系统失调哈的一个病症。好，那个讲到这里呢，是因为说当时候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我都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的一个医疗的方法哈是。有点像洗身，他那个那一台机器 machine 蛮大的，然后像推车一样推过来，然后呢他就抽血，他就从我女儿身上把血抽出去，然后 去洗那个血液里面的那个抗体，把它洗，因为太多了嘛，太多了造成他发病，所以他就把它洗掉，洗掉以后呢，再流回他身体里面去。可是你在这个洗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身体里面很多的养分什么的东西，其实你就是也就是跟着一起被洗掉了这样子。那所以他，我都已经忘记他叫什么，那个 machine， 当时候那一台 machine， 那个是很珍贵的，很稀有的。现在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因为我后来我听他们医院里面护士讲说，很多外州的很多什么都到 Stanford 来，就为了要用那一台 machine，用那个 machine 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说，你看，我就觉得说，哦，这么多的事情，我在那样的情况当中，我仍然是可以找到可以感谢神的地方。如果说到教会，我真的是要感谢说，当时我在教会，因为我做很多的事工，忙得天荒地覆。有的人跟我说，就是说，有人跟我说，你这么忙，忙到就有点责怪我啦，因为当时我很 sad， 我很悲，我。当时就是说那种情绪，我都已经觉得说，哎，我女儿这样子了。他们还跟我讲说，他说你看你就是忙教会的事工，忙到那么忙，你就忽略了你自己的女儿，就这样子，就有人这样跟我说。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有一阵子，我是很内疚、很自责的。我心里就在想说，我真的错了吗？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子忙这些事工吗？好，但是 anyway。我后来呢，因为我女儿的那个生病的那个事件呢，很多很多人在为她守望祷告。那我后来才发现说，若非我有做这些服事，因为我的服事，打个比方说，我在贝恩服事，好，贝恩是专门做妇女事工的，好，师母放的，好。那我在贝恩服事的时候，当时候我女儿生病了的时候，我马上就 drop 那个服事，那整个贝恩大团队就在为我女儿祷告。然后呢，我那时候也在医治祷告团队里面服事，所以整个医治祷告团队也在为我女儿祷告。好，然后呢，因为我的那个我的孩子呢，他们在 youth program， 然后呢，我的大女儿她是 youth leader， 所以整个 youth 团队也在为我女儿祷告。然后呢，伊格纳也在为我女儿祷告。然后呢，总之呢，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我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若非我做了一些事工。做了这些事工，神其实就已经把我安排在这里面。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人在为我的女儿守望祷告。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真的静下心来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值得你来感谢的，这样子的感谢来激发你一个喜乐的心态。好 OK， 好，那所以呢，好了，我们再回来。好，来，那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感谢呢，可以更确定什么？确定我们对神的信靠，确定他的保守一直持续在，相信他不只是现在，未来都仍然能够会帮助我们。所以一无挂虑，我们很快的讲一下一无挂虑。你看，凡事信靠神，然后你要把你所要求的清楚的告诉神，然后透过什么？透过祷告祈求 ，with 感谢。带着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祷告跟祈求。那我说了，我就是说喜乐啦、谦让啦、义务挂虑所带出来的一个神的应许就是什么？神应许说，神他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平安。人生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很多意外的事情的发生，可是我当时候确实是体验到了，那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透过经节，透过神的话，还有透过我们教会的先知团队，好，到医院去服侍我女儿的时候，那他们有那个说预言这样子。那透过这一些点点滴滴，那我就体验到说，我就是认知到说，真的是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他是说出人意外，这个出人意外是不在我们的理解范围里面，是你除非你有经过的人，你才能够去体会。所以当时我那个情况真的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出人意外。因为当我的心里有平安的时候，上次我不是讲说我那个朋友来看我女儿的时候，他是抱着来见我女儿最后一面心态，然后他还说，妹妹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因为我迎接他的时候，我是笑着对他的，他说你怎么还笑得出来。那个时候我女儿的状况还没有好转，并没有，可是连医生都是面色凝重。因为我们通常去看医生，去诊所看医生，医生都会跟你聊聊天啊，嘻嘻哈哈的。那时候我每次问医生跟医生说话，他们都笑不出来， 所以我也笑不出来。所以呢，那个，可是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是就是在我的心里面，以至于我的朋友看到我才会说你怎么笑得出来。好，那所以呢，这种体会，这种平安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应该说内在的一种平静跟安宁。那在这里呢，保守，好，他说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我们也知道说，心怀意念这个东西，一般来讲，之所以人会挂虑，是因为仇敌攻进了我们的意念。意念讲的是思维 ，OK。那我们的意念呢，就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兴风作浪啦。这个时候就影响了我们的心怀。所谓的心怀就是情感跟意志 ，OK。那所以呢，神所赐的平安呢，神所赐的平安，其实神自己本身是不是就是平安？就是神自己，对不对？那神的平安呢，就像这里的那个保守，是这个保守呢，是一种军事用语，是描写那个卫兵站岗的时候守卫的时候的情形。所以呢，神自己就是神，就是平安。神他自己就像那个军兵把守城池那守城把守城池那样子的来保守我们的心，使一切的忧虑啊、挂虑啊、忧愁啊都无法越雷池一步。那神呢，不是保守我们的环境啊，他是什么？是叫我们不再面对环境的时候忧虑，是叫我们心里有平安。OK， 那这个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平安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怎么样？是在基督里，对不对？好，第七节。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思念实行的事，有思念的事，也有实行的事，就写在这个第八节，好，跟第九节。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我们要常常思念刚刚讲的那些。那你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好，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前面是去思念，去思念那些事，好的事，对不对？然后后面他这里就讲到说，你们要去行什么事呢？就是我保罗，你在我保罗身上所学习到的一切，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一些你们都要效法我去行。好，那应许就是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OK， 所以刚才是神所赐的平安，现在是赐平安的神，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那真实的在这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他说凡是到底我们要思念什么呢？他说凡是真实的，真实的讲的就是不藏虚假，道德上的里外一致。那你还要思念可敬的，可敬的通常都是说高尚值得尊重的哈的事情的人。那公义的就是正直合理的，那清洁的就是没有罪恶的成分和动机的事情。那可爱的又是什么？不是我们想的那种 cute 哈，可爱的是说令人喜悦爱慕的事情，好，你会 admire 那个事情。有美名的，所以有好的名声声望的，被大家所传颂的这一些。好，那他说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那你们都要思念。人的心思是撒旦坚固的硬肋啊，所以若要一个人呢归服神，我们要先夺回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他讲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基督本是神的形象，所以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根本就看不见了，对不对？那所以信徒呢，应该要来运用，主动积极的来运用自己的一个心思。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思是消极的，是被动的话，那就很容易魔鬼就很容易入侵了。那撒旦呢，如果说我们的思想生活被魔鬼仇敌所控制了、所掌控了，那他就得着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一切的行为、生命、言行。好，那 一个人让什么事物占据他的心思，那个事物就会支配他的言语和行为。有人说得好，这样是这样子讲的，我昨天看到这句话觉得挺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种一个思想就会收一个举动，对不对？因为你怎么想怎么做，种一个举动你就会收一个习惯，这个东西做久了，这个行动做久了变习惯，种一个习惯你就会收一个品格，哎，久而久之它变成你的 character 了。种一个品格会收一个命运，怎么样的人就活出怎么样的命运。有没有像我们家小孩教小孩一样，你怎么去捏他，怎么行啊，怎么做，是不是后来他会长成什么样子。好，那这里呢，我觉得他描写的很好，因为这里就描写了说最初是什么，是思想哦，你是种一个什么样子的思想，你才会去做那个举动，举动变成习惯，习惯变成品格，品格变成你的命运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里呢描写了思想跟生命和行为的一个密切的关系。那这里呢，第九节是保罗是以他自己作为信徒的榜样的。在这里呢，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什么所学习的，学什么，当然就是 指的是学习保罗呢他在真理上的认识和教导。好，那腓立比人从中所学的，那所领受的呢，所领受的是指说保罗呢他在属灵上的对这些信徒们的供应，特别是指说有关基督徒生活的伦理啊，还有处事的这些准则。好，这是所领受的。再来所听见的，那腓立比人听见什么，会听见有关保罗作为信徒还有作为使徒的生活和侍奉的一切的表现。如果今天保罗是一个常常一个抱怨啊，好，抱怨自己所处环境的一个人，那这些信徒也会听见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所听见的。还好保罗不是这样。那所看见的呢，是指说保罗当时候跟腓立比，他有一段时间跟腓立比时间的人，跟腓立比的信徒同在的时候，他们在保罗身上所看见的生活和侍奉上的各样的行为的表现。那这四种事情呢，你们都要去行。所以上面那一节讲的是要思念好的行为，下面讲的是我们要去行。属灵的领袖呢，一般呢，不是在后面指挥。我们常常以为说领袖，这可能是世界的领袖会做指挥，但是属灵的领袖其实是站在前面做先锋的。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言教有身教的一个传道人。那这样子的传道人，至少要具备刚才提到的这四种条件。你要有丰富的真理认识，可以让人家来学习；你要有丰富的属灵供应，可以让人来领受；你要有丰富的表达能力，可以让人家来听见；你要有正常的行为榜样，可以让人家来看见。好，好，那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又思念又实行了以后呢，那第二个应许，结果就是会有神的应许。赐平安的神上帝他自己就会与我们同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呢的第十节，四章十节到二十节哈。那这整段呢讲的呢是一个知主的一个基督徒。好，那知主的基督徒，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保罗他到底是怎么样，凡是知主呢哈。第十呢，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好，那发生是萌芽，再度萌芽的意思。 OK， 那保罗呢，他之所以会喜乐，是由于主的缘故。主，因为所以他这里才说我是靠主嘛，是因为主的缘故。那主做了什么事，他感动腓立比人，让腓立比人他们再次用行动来表示他们对保罗的思念。保罗呢，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个从新约的内政来看来讲的话呢，腓立比人呢，前一次上一次资助保罗呢，是在他在哥林多宣教的那一段时候，这个事情有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九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这马其顿的弟兄讲的就是腓立比的信徒嘛。好， 那所以呢，如果说保罗如今呢是在罗马被囚的话，距离现在他写的这个信跟当时候那个时候距离其实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那保罗呢，他就这边讲说，他的喜乐不是因为腓立比人他们的馈送，他这里讲的是怎么样，你们向来思念我，是因为他们对保罗的思念。腓立比人呢，他们时常的思念保罗，只是他们没有那个机会常常把这样子的信用行动来表示出来。那今天上面之前我们有讲是谁带着那个腓立比教会的馈送来的，就以巴弗提嘛，对不对？所以以巴弗提呢其实带着一些那个馈赠，然后也到狱中来服侍保罗嘛，对不对？那这个事情好像就是那个嫩芽般冒出来出现在保罗的面前，所以让保罗他觉得很欢喜快乐。好，这是保罗喜乐的由来。那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呢，他不是因为需要得到供应他才这么喜乐的，因为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可以知足。他的知足呢来源是什么？他的知足的来源是靠着下面十三节有讲到，他说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是靠着什么？十四节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也是来自于腓立比人和他分担他的患难。好，那这是他快乐的来源。那这个知足呢使他对这个外在的环境啊，这些啊，无论是丰富啊、贫乏啊，他都不在意，他都处之泰然，不影响他的这个喜乐。那保罗说：“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哎，有没有发现这是他学来的 ？OK， 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我们也要去学。如果你没有那个学习的心智，你就不知道。我觉得喜乐的心是可以操练的。好，所以我们要去操练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十二节呢他就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秘诀这个原文呢它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是指那个古希腊人在加入一种那个神秘宗教的时候呢，是透过一个神秘的入教仪式，但是后来呢他就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专门性的一个意思，就变成说知道啊懂得的意思。所以秘诀呢在这里呢是需要经过艰苦的一个过程而来学习到的。一般人呢在面临各种不同的处境的时候呢不知道从容应付的这样子的一个秘诀，那这里保罗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信徒要就像十三节所说的是信徒要全心倚靠基督，这就是保罗的秘诀。好，加给我力量的，这个加给我力量的感觉上好像是从外面这样子加添给我，其实不是，是那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加给我力量呢是从里面的供应源源不绝的供应出来的。保罗呢就是依靠这个基督的力量，他才有办法呢过他基督徒的生活，还有履行他使徒的职责，不然他真的是也蛮悲惨的，对不对？好，那主呢如果说准许我们把它应用一下，如果说准许主，如果说我们的主准许有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他怎么样？根据这个经文，他是必加添力量给我们。神是做事的神，但是神也是要借着我们来做事的神。既然他既要借着我们做事，比如说他借着保罗来做事，既然要借着我们做事，他是不是会负责加给我们做事的那个力量？但是呢，神借着我们做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要容让他，让他在我们身上来做事。好，是不是这样？我讲的是有点像绕口令绕来绕去，都有 get 了吧？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好，十四节呢，他这里讲到的是馈赠。OK， 那保罗刚才我们讲到他是凡事知足，现在我们讲到说他心里的对那个馈赠，多谢馈赠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哈。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这个因为当时腓立比信徒呢和 怎么和保罗同受患难，不是说跟他一起去坐牢啦，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他们不是差派以巴弗提吗，带馈赠到他那边，给他物资上的供应。那这对保罗来说就是一种共患难的表现。好，这是一件美事。那十五节，腓立比人呢、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受受，一个是有提手旁的，一个是没有提手旁的。有提手旁的是指财务上的给施予，没有提手旁的是指接受。好，就好像我们商业上的用词说，一个是贷方，一个是借方。好，贷方给的，借方就是拿的。好，那保罗呢，他其实不是随便任意接受财务上的帮助的。好，那我们也知道说保罗他那个除非呢他是像这个腓立比教会一样，就是说知道他们是出于真诚的，那保罗呢也信任腓立比教会奉献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受受的事宜。好，那你看他说除了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你看像他之前在那个更多宣教的时候，其实保罗大部分时候他其实是自己靠着自己做事情来攻击自己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用。这个背景是保罗最初他在马其顿呢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他离开腓立比之后呢的第二站就是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当时候就是像我讲的，保罗是靠着自己的劳力来维生的，这个事情有记载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后书都有。好，那所以当时候腓立比可能他的工作的收入也不是那么的充裕，那腓立比教会呢他们就一次两次就有打发人去贴补他的需用。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事情我们就来看说，那比如说大家有很多人都说哎，我们灵粮堂很有钱，我们灵粮堂的会众很有钱，然后所以我们的那个奉献呢都很充足。好 OK， 好，这个我要提外话。好，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每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就是只专顾自己的事情，只供给本地的工人的需用的话，那不知道说外地的这些工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挨饿，或者是有多少的施工会受阻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有很多很大笔的金钱其实是做宣教施工去了。对，好，那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那我们想哦，腓立比人在财务上帮助哦，是一种有价值的投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投资这些金钱放到哪里去了，就福音事工上面嘛，所以他们就与福音事工就有份，对不对？那结出来的果子将来怎么样，他说归在你们的账上，也就是说将来在审判之日这些信徒是会得到益处的。好，那但是在这里保罗对他说我不求馈赠，所以保罗对人呢他是不求，可是呢对神有没有求，是有的。他为别人所求呢，所求怎么样，多而又多物质，因为他对别人所求的这些别人的这些馈赠将来是怎么样，将来是要积累什么，天上的财宝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物质的奉献会加添属灵事工的果子，那属灵事工的这些果子记在谁上，当然就是奉献者的账上嘛。好，那所以你看我们凡是为神摆上的，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这个钱包用到哪里去了，其实我真的是不是不，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想说这个钱用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印那么多的宣传的那个东西，花那么多钱啊？我真的是曾经有听过这样，可是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去问说我们这个钱奉献出去以后，我的钱是跑去做了宣教施工，还是我的钱是跑去做了文宣，还是什么，我们不要去问这些事情。总之我们神是纪念我们的心，我们所献上我们所摆上的，神就怎么样 就记在我们的账上。好，无论如何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然后呢再来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好，这里呢他用到馨香的祭，馨香的祭呢他在旧约的时候呢是神的子民向神表示感谢而献上的祭。好，那献祭的人呢希望透过这个献祭来得到神的悦纳。这个最早呢其实是最早有提到，这个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八章二十一节，那里是讲到挪亚，耶和华闻到挪亚所献的燔祭所发出的香味。好，然后呢后面呢又有多次是在比如说出埃及记啊，二十九章还有利未记啊的多处都有提到，有关于那个祭司献祭的这个指示上都有出现这个馨香的祭。那保罗呢把信徒腓立比信徒跟他自己以及他们的馈赠，好，都看作是献给神的一个祭物。好，那他其实是把当受旧约的这样子的一个祭物是把它灵异化了，属灵化的意思了。就好像是说大卫，我们在那个诗篇五十一章十七节，大卫不是说要以忧伤痛悔的心，好，为上帝所要的祭，对不对？好，以忧伤痛悔的心为祭。好，那为神所收纳，为神所喜悦，什么东西才会被神所收纳，被神所喜悦呢？那表示怎么样？他们所献上的这些东西，好，是符合神定规的。神所以悦纳是因为他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好，然后呢，奉献的财物，他们所奉献出来的这些财物就好像献祭一样，最重要的是那个心，献祭的那个心，献奉献的那个心。那我们把十四章到十八章的这一段呢，好，好，他刚才是十四章到十四节，对不起，十四节到十八节的这个是多谢馈赠。我们这里做一个小结哈。保罗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对腓立比人他所做的馈赠的一个回应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信徒作为一个信徒在金钱的奉献上面，好，我有带有哪四方面的意义。第一个，他是上帝供给他的仆人需要的一个方式。第一个我再讲一次，他是上帝供给他的仆人需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的奉献供给上帝仆人的需要。第二，它是信徒参与福音事工的一种方式，我们所做的奉献，好，会到福音事工上面，所以它是信徒参与福音事工的一种方式。第三，它是一种属灵投资，会为捐献者带来天上的利益，这个是累积财宝在天上。好，这是一个说的一个什么，它是一种属灵的投资。第四，它也是一种敬拜的活动，是神所悦纳的馨香之祭啊。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若要写支票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来想一下我们奉献的意义。那在这里我们的奉献意义不是只是单纯说，哎，我的钱出去了，我的 bank account 好像少了多少钱。好，其实我们要去想说，你在神国里面你奉献出来的这个金钱它的意义，那你就会奉献的甘心乐意那样子。好，再来呢我们看下面。好，第十九节跟二十节呢，这里讲到说父神的供应。好，父神第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看，我的神，之前我好像也有提过说，我的神，保罗用我的，这个神是我的，那表明什么？这个在第一章的时候我讲过，对不对？表明说他是真正体验过神的信实和能力的。 OK， 所以这个神不是听别人讲的，这个神是我的神。好，那 这里呢，这一节第十九节，这里有提到那个，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里的需用和充足，跟刚才前面那他提到自己的需用，十六节他不是提到自己的需用，以及他提到自己的充足，就是十八节所提到的充足，是同一个字。那也就是表示说，保罗他其实是根据自己的经历，他断定怎么样，神的供应是不会缺失的。那所以这句话呢，其实是保罗的信心的一个宣告。哎，来，那腓立比人呢关心保罗的需用呢，保罗也关心腓立比人的需用。所以在主里面呢，我们要彼此的关心。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说，我们要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所以凡是摆上的，凡是为神摆上的，凡是在主里所做的，神呢他就会加倍偿还的。好，那最后二十节在这一段哈，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好，阿门。好，那荣耀，这个荣耀这里讲的，那愿荣耀，这个荣耀是讲的是属神的荣耀。那神自己本身所显现出来的就是荣耀。我们财物呢，施与收，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呢？就像刚才一样，就你，它是一种献祭，它最终是要归荣耀给神的，那是以荣耀神为目标。好，那再来就是书信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尾，这里是一个很它的一个惯性的一个使用方法，也就是说它在最后这一段会有问安，然后还有一个祝福。好，那二十一节呢，他说，请问在耶稣基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那二十二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地问你们安啊，就是问安啊。在书信里面的最大的意义，问安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叫读信的这个人，他就会感受到说，哎，自己是这个大团体，这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样子。好，那他们呢？好，再来那个，再来后面呢？这边是二十二节，这里有一个叫做什么，在凯撒家里的人啊，特的问你来。好，凯撒家里的人呢，可能应该就是指说，当时候在罗马宫廷或者是在罗马政府里面做事的人啊。那保罗呢？保罗的因着保罗的见证呢，而悔改信主。所以保罗虽然是身在监牢，那时候不在坐牢吗？但是呢，他其实真的是怎么样？照常显基督为大，是不是？是很多的人来信服基督。最后的祝福，二十三节呢，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这个腓立比书呢，好，如果说大家因为才几个礼拜前而已哈，我们在讲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呢，的第二节就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前后的呼应。这一本书以神的恩典为起始，然后又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做结束，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人都被抱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好，那我想呢，今天我因为我想还要再留一点五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课。那呢，我在这里呢，就是请各位这边有那个评估哈，课程的评估和建议，那就请大家简单的填一下。你填完了以后，就请你放在那个后面桌上。然后呢，我们这堂课呢，哎，各位不知道全勤是有全勤奖的，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有一个全勤奖，那我们请言传道来颁发这个全勤奖。
对啊，我想全勤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啊，那天对啊，真的不容易。那天我们啊几个牧者，我们在一起来讨论全勤这件事情，我们就讲连我们都没办法全勤。有一个牧师说，不知道几百年没有全勤了，因为常常在外面跑。这一季我看我大概有三周不在。 所以这个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全勤大家拍掌要用力一点哈。来，我们陈敏全勤，来来来，鼓励鼓励一下。来来来来来，全勤奖全勤奖，来来来。还有这个装备中心
哦，还有一个小礼物，
一个小礼物哈。OK，
靠真的好，大家加添了你200东西。
是是是。
然后呢，那个如果你呢，有在这一堂课有上到八堂以上的话呢，后面那边有一个brochure哈，林传道手上拿的那个brochure，那你们就可以填，其实就是让你自己 keep a track， 就是说看你有上了一些。
这个我签了。
对，我们就给你的老师签一下，那你就会知道说，哎，你自己上过的一些课，对，
是
好，有需要的可以，也可以在桌上拿。OK， 好，那最后呢，有几个简单的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刚才呢，我都已经讲的时候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呢，就是思考如何做一个一无挂虑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及时马上回答我，你要怎么一无挂虑，怎么做一个一无挂虑的基督徒？
借着祷告，
借着什么？祷告祈求，
祈求感恩
，with 感恩，感谢，然后要怎么样？凡事怎么样？都要怎么样？
凡事祷告呀。
凡事都要向我们的神，对，我要向我们的神来说，好。好，然后呢，第二个是要常常喜乐，是主的命令，对不对？我刚才有讲，那我们要如何的行出喜乐啊？那这个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好，因为那因为刚才我也有讲了一点例子，好，喜乐其实我们要它是一个选择性的心态 ，OK， 那所以要怎么去行出来？可以来思考思想一下一些感恩的事情，好，来激发我们的喜乐。喜乐的心态，在第三个，作为信徒对奉献金钱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态度？那作为主的工人呢？对收受金钱又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好，我刚才其实有讲了一下作为信徒奉献金钱的一个态度跟意义，因为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啊，我们刚刚讲四个意义。好，那至于那个作为主的工人，那收受金钱呢，又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呢？其实从保罗的这个里面呢，我就很简单的讲，他在第十节有讲到说，不因供应的中断而来怪罪，因为保罗常常都有缺乏。第十一节又讲说，在缺乏中仍然能够知足，对不对？好，那再来第十七节又讲到说，不向人求馈送。然后第十节还有第十五、十六节都有讲到说，对馈送的人和教会要心存感激。然后十八节又讲说，将物质的馈送要当作什么？那馨香的祭。好，然后十七节、十九节又讲说，要他怎么样？我刚才说他不求人嘛，但是他是求神，求神来报答馈送的人和教会。哦，因为他们所献的是在天上积累财宝 ，OK。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接受的一个生活里的工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态。那我刚才是比较强调在我们奉献者啦，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奉献者为多嘛，好，奉献者的一些心态。好，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上到这里了，那我们就来做，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举手。哎，你说。
是那个。对，就是关于同工，女性同工。那因为在那个还要讲的，就是那个提摩太前书，那保罗好像说的很好像很果断，说他不希望，不是在针对老师在问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说，对，而且我也了解教会同工，但他为什么讲的那样子？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他是不是有别的地方说？就是女性讲道这件事情，她有比较缓和的。
对，我想稍微回答一下哈。基本上在女性侍奉，当然是一个吵了数千年的 topic 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子，在提摩太前书当然提到说，甚至保罗很严厉的讲，我不许女人讲道，甚至在讲说我不许女人在会中讲话。OK， 她如果不懂，回家可以问她的丈夫。OK。那基本上呢，近代的一些学者，我们认为是 在提摩太前书或者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是那个教会一个独有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教会呢，而且你注意看那段经文，保罗讲一句话，因为先犯罪的乃是夏娃不是亚当，好像保罗刻意好像那种拿来攻击人，但是他后面是有一个目的，大概在那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特别是姐妹，以姐妹为主，他们专门就是表达说他们有特别的启示，跟那个 Mysticism 密契派啊，不是密契派 ，sorry， 跟那个Gnosticism 那个洛斯底主义有一点关系，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比较厉害，他们比较知道，弟兄一定要听他们的，那启示是从姐妹而来，为什么？因为夏娃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呢，所以简单讲，就是说那段经文哈，是保罗对于那个教会在那个时期一个特殊的 limitation 好的一个限制，不是对整个教会。因为的确我们在保罗的服事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看见姐妹侍奉，我们也看见很多的这个，我们并没有看到在保罗的侍奉团队里面有任何姐妹被限制侍奉的一种情况，甚至 in fact 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所问候的那一群人里面，他真的提到有一个人说他是使徒，那个名字呢是一个姐妹的名字，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个是一个一次性短时间对于一个特定的地方对于一个特定的情况所下的一个 limitation。 那如果说我们还问说哎，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的回应就是从一个更大的原则，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保罗说，如今我们不拘是外邦人犹太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换言之从这些经文我们就比较认为说今天并不是因为性别的缘故我们就说姐妹不能服侍。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实际逻辑的原因啦，如果姐妹不能服侍，那上帝为什么给姐妹这样的恩赐，所以是从这样的角度能够来讲。当然有些人是不同观点的，比如说曾牧师毕业的大拉神学院他们是到现在还是认为说姐妹不应该做主任牧师，姐妹不应该做长老，那原因是圣经里面的长老在希腊文是男阳性用词，不是阴性用词，那有一些这样的观点，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教会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 issue 了，这样子呀。By the way， 我们也谢谢 Melody 今年这个 Melody 畜牧在我们当中服侍，他教导这非常棒所以我知道也有人问我们这个第四季的课程，那目前装备中心还没有定，那第四季我们都还不晓得，甚至我自己也有可能不会教，所以还不晓得，因为第四季在九月所以还非常遥远，所以装备中心还没有还需要讨论到底谁教什么，在什么时候教，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教的话一定会是第二堂，不会第一堂，这个是确定的因为第一堂那个下一季那个王肖英牧师会教，所以他跟家庭中心在第一堂，我们所有其他圣经书卷 move 到第二堂，所以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 OK。
好，其实旧约里面有一个女性士师底波拉、
yeah.
对不对、yeah. 你看她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谁说女性不能服侍，好，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OK。好，亲爱的包父神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迎进，在你的话语里面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丰富，主我感谢赞美你。保罗呢就像是我们属灵的父亲，真的是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真的是除了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之外，我们也真的是再次来思考，作为一个父亲，特别是属灵的父亲，我们要如何的来行出来，真的是做出有这样子的一个言教跟身教，做出一个让人学习的榜样。主啊，真的是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多的加添，求你亲自的启示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因着蒙着你的大恩，我们真的是能够无论是说，无论是行，无论是做，或做或卧，各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合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请你保守我们今天散去的脚步，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